我说这安静，我都藏了好几年，这里藏好几年，要忍耐，忍耐。好，很多时候为什么教会那个林恩派的就会被人拒绝，就是在这个有恩赐之后呢，没有忍耐等候，没有等候那个圣经的根基，话语的根基，没有等候生命的破碎成长，就用出恩赐之后我就乱七八糟，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混杂。我上一堂课我记得我也提到，就是我们生命没有经过释放和医治的时候，就算你得到恩赐，竟然里面有人灵邪灵还有圣灵，就混在一起，三种灵就混在一起运作，所以有时候对，有时候不对啊。好像那个 Kelly 这一次就深深的体会到，这里呢，第一次来这边，我们帮他一直释放说，哦，圣灵就帮他，就是他出，他很多很多动作，哦，他觉得他好像在那个圣灵的水流里面，可是慢慢就发觉不对，因为那里面的灵在引导他，他有去参加那个 New Age 的那个操练和学习啊，所以那 New Age 灵在他里头就开始。看似好像是对的，其实是错的，似是而非，因为他是模仿的灵。你叫他要他洁净他的家，然后还抱娃娃做什么，还要就很多奇奇怪怪的，所以以后你再分享。好，现在那我们觉得嗜睡在灵里面，其实是另外一种灵在引导他。那因为这样呢，教会就造成混乱。很多人就是，那个麦老先生告诉我说，我有辨别心灵的恩赐，然后他就开始。这些人讲，我有辨别心理恩赐，你里面有交往，哦，你有记住，你有什么？好，这样就错掉了。就很多人就是这样才把教会弄得乱七八糟，因为那个先知预言没有这些恩赐，并不代表你现在就有这个恩赐。那要经过几年的破碎，几年的学习，然后在生命的建造，然后那恩赐才会成熟。所以那个比如说有的人就说，我有辨别这里恩赐，你那个某某人他就这样讲，他说他这个法利赛人，他这个是骄傲的，他是嫉妒，那个是他当圣，那个是恩赐。因为真正辨别真理恩赐，我下礼拜二会讲。真正辨别真理恩赐，从圣经来看，不是这种，那种就是有点就是我按照我们知识判断，或是批评论断啊，一个批评论断的一个错觉，他就认为这就是辨别真理，不是的。辨别真理是要我们来建造教会的自己，不是要人去指控人，或是去论断人的。好，那很多人在这方面跌倒，很多人自己也绊倒人。好，所以就。所以那个先知的，我们领受先知的预言，真的要很小心，要有人遮盖，而且要怎么样保留这个预言，直到神把这个预言成就在他的国度里，不是在私域里，不是在私域里。啊，比如说我们刚才我讲到说这一方面的这个恩赐的问题啊。这个人啊，比如说我们都很清楚明白，撒旦是很愚昧的。好，一个学人呢是很单调，而且是很，就是可以说是很笨拙的。他们一个 evil 只能够掌管一件事情，我以前常常提过。好，比如说这个 evil 他这个是懒惰的灵，那你从这个人身上，这个人看起来平常是很懒，对不对？你大约就可以猜想出来，他里面有懒惰的灵。所以这个并不叫做辨别诸灵，这就是根据实际的那个。观察，好，如果这个人平常不怎么爱吃，但是有一阵子这样的，那么爱吃，偏偏以前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今天买来吃。我曾经就有过这样一个例子，他就不愿意吃，因为这叫贪吃的灵。那个灵呢，就是一个名称，你把它叫这个出来啊。像有一次有一个姐妹，她好几个月没有来我们教会，她突然间变得那么胖，她走路好慢。那我们以前的常常很关心她，去接她，后来她都不来了，后来我们就暂时就放一边。结果有一天她来了以后。哎，芳姐怎么体重胖那么多？那走路很慢。我就说，姐妹你最近怎么样？她说，哎呀，我好疲倦，我常常还想睡觉，然后我好累哦。她说需要你祷告。我说好，那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就坐在跪在后面那边祷告。坐在后面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有一种灵刚好罩住她那个身，她跪的那个样子刚好把她包住，包的跟她身体一模一样啊，而且是灰色的。我说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妈子就给我说。提醒说是懒惰的灵，我说禁足的灵，命令懒惰灵出去，结果他就走得很慢，因为他懒惰嘛，都慢慢挪。我平常教那个流人血的灵，屁就是射出去，但是懒惰的灵就是很慢的移。我说快点，他慢慢的这样挪，一直挪，一直挪，然后从那个人的身上这样移出去，你就看见一个形体这样跟他出去，就这样出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辨别诸灵，就是你在那里问到神，神这么启示的，然后把他出去，不是人骂这个人懒惰。 啊，那的像那个潘夫的灵也是那个弟兄，我到那个Connecticut 啊那个地方，一个弟兄他很爱主，他有一天去听人家赶鬼回来，突然从那天开始很爱吃东西，吃了平常不喜欢吃的，他吃了满来吃，他吃的莫名其妙，没办法控制，然后这神啊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他怎么就说那个潘夫的灵就放在那面面潘夫灵退去，我就看见那个潘夫的灵就出去了，而且那个成群绝对的，因为他吃很多嘛，因为三十人是一个 good。那就整个 group 出去，那个也许别的人也是一个 group， 那一个 group 出去的时候，他的后面拖了很多东西，小啰啰哈，他是一个草，也许别啊，那下面就很多，我们以后会讲到，这个在第八堂、第九堂有哈，他就整个树就整个拖出去这样哈，那所以呢，那个撒旦就是这样很容易分辨的，很容易分辨他的性格，按照这个人性格，大约就知道什么。但是这些呢，不是用来指控人，是用来成全神儿女的肢体哈，那。所以我们这时候再继续来到从圣经来认识圣灵的恩赐，这一些很重要。我今天从这里开始就进入很实际的很实际的人的主题，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下礼拜的这一堂课都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，不管你有没有服事，都有可能碰到这些恩赐的问题，但是如何让神的恩赐在你身上显为大，而使他自己得着荣耀，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。特别是我们这个训练，这个门徒训练是为了要训练内在意识和释放，在这一方面要很清楚认识这些，不要我随随便便就讲过去哦，平常就哦这边讲讲就算了，然后我们怎么操练？不是的，我下礼拜会从圣经的每一处经文一大段，让你们去看见神怎么样透过这个身体，这个器皿，这样建造他的生命，从一个恩赐再发展到三个，一直发展到最后的恩赐，是用发展出来的，不是突然有就有这个就在这里定点，不是这样的。神真的是很奇妙啊！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智慧的言语。啊，在一般的书籍啊，我们世界上我们看见很多这一方面的教导的书啊，教导关于圣灵恩赐，但是神要我们回到圣经，回到圣经明白他的旨意。首先，智慧的言语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1-16节，我们来翻开神自己下的定义，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呢？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1-16节。总括一句，恩赐是要别人来肯定你，不是自己说，不是自己高抬自己说，我有智慧的言语，我有知识的言语，我有辨别说灵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教会来肯定，好，是神的仆人来肯定，好，最重要是神来肯定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二章第11-16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我们把它归纳起来，神在这个地方对智慧言语的定义是说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你们有没有写下来？不是用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换言之，在一个特别的场合里头，有一个特别的需要的时候，什么是特别的需要呢？是为了传福音的需要，为了医治和释放的需要，为了教导的需要，神就借着圣灵指教我们的话，把属灵的事讲出来。圣灵的话一出来，那难处就解决了，那个需要就满足了，就是智慧的言语。 我不晓得这些分享你们都很清楚吗？好，就是你当你用什么他出来讲完的话，那件事情就解决了，那个需要就满足了。我举一个例啊，在一个月前，有一对夫妇是吵着架，是被两个他的小组员架着来到我们爱修园，因为他们夫妻已经决定要离婚，而且把那个离婚书都送到律师那边去，准备签了字就解决的。但是这个小组长很有爱心，就把他们带来，在我们爱修园那两个来都还互相对看啊，骂啊，对骂哈，啊，也不住在一起一个一间，然后啊，这对夫妇吵得不可开交，跟陈牧师讲话，两个还在陈牧师面前吵一番，在我面前也吵一番，掌握每一次相遇的时间就吵一番，结果，哎，真是没有办法，不晓得要怎么样来扶持他，我就有求神赐下智慧。后来我说神啊，你赐给我你的话语，我有你的话语，有能力，就想到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你要顺着你的丈夫。你要，而且说你丈夫要爱你的妻子，如同爱你自己的身体。我就把那几处的经文就翻给他们，请他们一起读。那读了还不满意，那个妻子还不满意，他坚持他的道理，因为他认为我这样做没有错，为什么你不能退一步想？然后这个丈夫，我的脾气就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为我着想？哈，这两个坚持在这个点上，我就再一次求神再给我话语。哎，神就给我那个在约翰三书第四节，他说我看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我就把这个读出来给他看，把他那个姐妹突然愣住了，那个神这里会开启亮光。这句话我们读起来很平常，心生平常，可是那个话他就按照真理而行，他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。这个姐妹很暗主，她可以讨什么喜悦，她不愿意讨她丈夫的喜悦。所以这句话，她一定要说要讨什么喜悦，如果她没有按照真理而行，神就不喜悦啊。当她突然开窍，她就对我大哭，在那个牧师当中哭得很伤心。我以为她怎么了，后来她就跟我解释说，对，我应该按照真理而行，我要顺服我的丈夫。他愿意让下来了。好，那时候我就说好，那你愿意你来跟你丈夫吵，请他丈夫进来。我本来两个吵了一个外面一个里面，好，请进来，你就跟你丈夫道歉，说你现在领受到这个真理，你愿意顺服真理，你要按真理而行，因为你要讨受神的喜悦。他就跟他丈夫讲，哇，他说你好感动哦，哇，也这么哭痛哭，哇，然后两个人就拥抱，彼此认罪啊，接纳悔改这样。那这个他后来就真的是很感人啊，就两个人，我就说好，那你们这个时间留给你们啊，我出去了，你们两个去解决。然后啊，两个人就开始就本来都不愿意彼此饶恕的事情，一样一样掏出来彼此饶恕，接纳对方饶恕啊。那最后呢，两个人就好了，不离婚了，欢欢喜喜的牵着手回家去了哈。现在很好了，没有离婚了，而且现在呢，后来第二次那姐妹呢，还带了另外一个姐妹，因为她自己得到造就了啊，她得到帮助，她带另外一个姐妹来，也是婚姻离婚边缘的破裂边缘来了，因为她有经验了啊，劝的听不听好，来爱幼儿园，然后现在这个姐妹呢，神就使用她成为。这个婚姻破裂夫妻的祝福，神就把这些切实的摆在他身边，因为他自己走过来的，他去体会到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智慧言语，只有智慧是从神而来啊！你看看马太福音第三十九节说，智慧是指须以智慧为事，总以智慧为事。智慧是指谁呢？就是我们这些接受的人，接受主的人是智慧，就是那智慧是谁呢？就是耶稣，是主自己。他就是智慧，因此当我们常与主同行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智慧。好，这经我们要抓住那个精髓啊！他智慧之子，总以智慧为事，智慧就是耶稣。当你与耶稣同行的时候，当然你就有智慧。好，然后新箴言二十四章十三节、十四节说：“你心得的智慧，也必觉得如此。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就说，当你里面得到智慧的话语的时候，你自己应该明白，你自己知道你正在经历，你有那种感觉。你那种感觉，你得到智慧的话，就那种感觉，你感觉什么呢？好像吃蜜一样的，那样的甘甜，啊，又好像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篮子里，那样的有果效，那样的珍贵，啊，好，所以箴言这句话很重要，就说当我们得到智慧，当我们得到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感觉主的同在，我们要常常让主在我们里面， 充满我们。那你当中呢，不是把主留在聚会里头，然后就离开了，这里神坛同在，然后就回家啊，下次再来。不是的，把主耶稣带回去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都要主与你同在，这样啊，你就会发出智慧的言语。所以简单的说，智慧言语是什么呢？如果按照启示经文来讲，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在你里面说话的时候，就是智慧的言语。好，从以上启示经文归纳起来，简单的说，智慧的言语就是主耶稣在你里面说话。当主耶稣在你里面说话的时候，就如同约雅各书第四章章节说，你口舌上有奶有蜜。好，正如同真言记三十一章说，你口上什么开口就发智慧，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好，如果是你要得到智慧的言语作为你的恩赐，就要暗喻什么话？从刚才我们所领受到现在，总括一句，我们就是要爱护爱慕神的话，我们要祈读圣经，你要时时刻刻顺服神。如果你读了你没有顺服，那个神话在你身上没有效用，并且要让圣灵借着让神借着圣灵来对你说话，凡事上指教我们，所以让那个在我里面的恩膏的教训产生作用。圣经在里面有讲，有恩膏的真正里面，如果我们不愿意，我们抵挡，我们不愿意做这个恩膏教训的话，那个神的那个智慧的言语就不能够透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。第二，智慧的言语是什么呢？所以我对讲到说智慧言语，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仆人、神的儿女的时候，神的肢体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装备很多神的话，因为如果神的话你能够造就神的身体。好，比如说有一位姐妹，后来她打电话来，她很难，很痛苦，已经好几天了，后头痛得要命，然后也很混乱。她是一个大学生，可是她没有办法专心的上课，因为她觉得突然被攻击得很厉害。那在电话中为她祷告，神就给我领受说，按摩师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话就进来，人怎么样？干渴，非因无水。饥饿非无比，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不听哦，我们读神的话是用听的，不是光读哦。因为神是对我们说话嘛，我们要读圣经读到的地步是神在我们对我们说听进去。那我就问他，你最近是不是很少读神的话？他说说对啊，怎么样，这很抱歉啊，很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好好聆听。我说神让你读他的话，那好，那你今天既然神的将启示那请你。请你读每天读圣经读十章，大声朗诵出来，因为神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嘛，要听进去嘛。好，那你自己读出来，把神的话读出来，让你听进去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。好，他就读，结果呢，他读到第八章，他就开始吐了。我那时候忘记我请他读哪一段，因为神的指示要读哪十章，他就一直读，大声朗诵神的话。到第八章，他就里面的那个黑暗的情绪就开始受不了了，神的能力太强了，话语的能力、句句带能力，他就开始吐，吐到后来，他整个人就哇都好了。他还没读完第十章，已经都释放了，神的话自己释放他很大的能力。神话也非常有能力，像某位爷爷姐妹，她为她祷告说，她一直哭。我说神啊，她怎么回事？她又不讲。神就给我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，他说父母虽然遗弃你，但是耶和华却收留你。我把这句话读出来，哇，她就哇哇哭得更厉害。原来她是一个孤儿，她找不到她的父母，她不晓得她父母在哪里，她觉得她没有人要的。所以他一直觉得他跟父亲也建立不了关系，他觉得他没有从小就没有享受父爱，他在那哭。然后后来神就让他看见异象，哦，也许抱着他，抱着 baby， 虽然父母遗弃了他，但是呢，耶和华收留他。他就看见耶稣抱着他，哇，他就笑了。然后哦，耶稣拿给他穿一件好漂亮的那个白色天使的衣服，哇，像公主一样，让他笑得好灿烂。我都看见那个笑就像四五岁小孩那样可爱，好。那神就透过这样的医治把他一直带在但后来神看见哇，他莫神举了一把镰刀去收割成果的庄稼，哇，他哭了，因为神透过他出来去传福音，而且是做大陆的事工，哇，他的圣灵好强。那从 baby 把他带到他的服侍的大陆，整个医治的过程好美好美。他也有学家见证，他有画下来，好，我今天没有带来啊。所以这个是神话语，神话的能力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，不管你有没有服侍者，你都需要用神话语来作为你生命的更新。第二，智慧的言语， 知识的言语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合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，神就借着圣灵指教啊，神借着圣灵指教的话语就是知识的言语。那这个知识言语就怎么认出那个曲面，又指出啊，只是我们所知道的真理的原则，解决那个问题。这个好像很抽象哦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比较，我再念一次哦。某一个特定的场合有特别的需要，神就借着圣灵指教的话，认出那个局面，只是我们所知道真理的原则，解决那个问题。这就是知识的言语。比如说这个礼拜天啊，那也不是刚走掉吗？那个弟兄他们从 LA 来三位啊，两个弟兄跟姐妹吗？那其中有一个弟兄啊，为他服侍的时候。他我们就在后面一起问他服侍，然后在里面看见他有很多的脚镣，最后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同工就看见他身上有一条，他背后有一条龙，那个龙是抱着，平常啊我看见的龙都是龙在头部尾巴啊在下面，可是那个弟兄那条龙啊虽然不大，是青色的，却是头在这个这张尾巴在头啊，那个龙是倒过来走埋伏在他的灵里面。那我就请问他，你有没有去过什么庙啊，还是你家里有什么雕刻的龙啊，问了一大堆啊，那都解决了，砍砍断了，可是那龙不出去。然后他问他家里有什么雕刻啊，或是有什么纪念品有龙的东西啊，都除掉都没有了，可是怎么赶都赶不出去。那我就问神啊，这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那条龙不出去呢？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什么合法的权利让他居住在那里。结果跟方言祷告，这个方言我们下礼拜讲方言哦，很棒哦，很精彩。下礼拜讲方言，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心里就开始启示那个奥秘，突然间就一句话，龙的传人。我就跟我说龙的传人，结果他跟他的哇一声，哇原来如此。他跟他说，他好先生啊，最喜欢唱龙的传人这首诗这首歌。他说我先生哦，自从那首歌他天天唱，然后他自认他是龙的传人。好，他就是唱这个龙的传人，所以分享这个见证，并不是说比找那首歌不好，不是，这是单一的 case。可能这个弟兄他特别崇拜这个人，或是这首诗、这首歌，好，而且他把自己生命投注在这个歌的这个境界里头。他说他是龙的传人，他也用这个爱国，没有无可厚非。但是当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时候，他的愁苦就加增。好，诗篇16篇第四节，所以呢，我说你愿不愿意弃绝龙的传人，成为你的那个一生的偶像吗？愿意。他就开始认罪，说我请你赦免我的弃绝龙的传人。真的，他就很爱龙的传人。结果他一弃绝，更多的人破除这个龙的传人的那个一个收态，很久之后，他突然那个龙就出去了，师长，所以人就开始吐我，我就我们快点，我拿到这桶，快点让吐，就吐出来了。后来周围都想说，突然我。灵里面这知识的原理就领受到，它里面怎么方块一块一块的，好像砖，可是那个砖好像是透明的，奇怪，那么一块一块长方形四方形的，在它这个整个前额上部的头部都是方块。我说请问这么多都要用学习，我说请问你们啊，你爸爸是不是对你管教很严啊？没有。我说那请问你是不是读了很多很硬的书啊？没有，想了半天没有。我说 OK， 我就在，也许我领受错误，我们在进行祷告，就祷告。后来我就祷告给第二位了，我想这个想不起来，可能我领受错误。可是方块到底是什么？我还是那边存疑。结果我在为别人祷告，说他跑来，我想到了，为什么？他说，哎呀，我从小哈，从我初中到大学哦，我碰到好多老师都告诉我们哈，我们为人要外圆内方，外圆内方。你们知道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呢，那个老师一直跳说他要外圆内方，里面都要方的，因为里面都很多方的那个规则，你知道？ 它有很多方块的规则，表面上很哦跟人很圆滑，但是里面都是方的方的方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思想的引领，你知道人文主义也是一个思想的引领。那个有一个最有名的人，他写那本书叫《Philip Wong 就机灵》的那一本书的作者，他的妻子就是这样，他先生把他破除，那哇，才知道说哦，原来这个思想这么厉害，的影响一个人。所以这个弟兄呢，他就是因为从小到大老师就教导你要外圆内方。所以他的思想里面就是这样硬块硬块的，一块一块方方的，难怪那个方的，我就奇怪怎么就是透明，可是又有方块的形状在那里。他就愿意气解，放着你气解，然后放着你破除，或者这些老师的这个教导，错误的教导，所以他就释放，又再吐一次，又吐，好，这样子，哇，他整个人就大大释放，哇，好开心了，因为他最影响他最大就是他整天头痛很重。他说十几年来他不晓得什么原因头痛，但是没有办法解决，吃药没有用。那原来就是这个东西，外圆内方。在你就是有你的领受，而且真实的领受怎么分辨啊？好，那我们从知识的原理呢，我们可以大约可以分出五点来哈。那知识原理的功能，第一呢，请你们写上去是认同和指明，这个在圣经上都有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你们回去查考圣经。萨摩尔记上第九章十二节二十七节，这里提到萨摩尔高扫罗的事情，神借着知识的言语让他认同指明啊，扫罗是他是以色列百姓要求的那个王，神要高抹他。那第二个知识的言语呢，是指引行动，在萨摩尔记上十章第四节，神指示他怎么样啊来完成他的托付啊，这个是知识的原因。第三是点名原因，像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六节，我们都很清楚。那个约书亚他打仗前面九次都成功都得胜，他第七次失败了。那到底失败在哪里呢？神就借着知识的原因告诉他失败的原因，在其中有一个人，他们没有除灭当灭之物亚干贪图了外邦的东西啊。所以亚干就造成这个爱神之欲的失败。好，这点名原因，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也是，知识的原因非常非常的在医治和释放的这个领域非常的被神使用，因为多半都是从这个当话语也是很被使用，知识原因，但是知识原因就是把那些隐藏里面的爱那个隐情哈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下礼拜我会特别分享神在这一方面给我生命的教导，因为是我自己的经历，就是言语上的操练啊。这是可以操练的出来的，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不敢使用，但是你当我一分享你一解开后，你发现哇，原来时时刻刻神都有自己的知识的言语让你多申请，但是你错过很多机会。好，第四就是显明隐形，亚列王镜像那个基哈西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他贪图贿赂啊。所以神就显明出那个他的隐情来，神就在以利沙显明出来，那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了啊。那第五呢，预告结局，预告结有时候知识的言语跟那个预言有一点点几乎要相同，但是它有不同的地方啊。预告结局，这是生命记31章啊。31章到还有37章27节，这里都有提到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这里也有使用到知识的言语，是用来预告结局的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，下礼拜我会更清楚神选让你们看见那个神恩赐的应用和发展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20章29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29节，请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好，这个就是什么预告结局。好，这个预告结局有可能 apply 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比如说我常常举一个例，就是像我们本教儿女，那特别是在 teenager 这个年龄 ，teenager 这个年龄很难，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啊，他们也想要证明他们长大，所以呢，他们会从以前很顺服的阶段到一个他 他不愿顺服的阶段，那时候父母也要学习适应。我就是在这种 我的女儿哈，现在16岁，我从12岁就开始适应她的那个背面，她小嘴很乖的不得了，天天妈妈你讲圣经故事给我听，她天天黏在我旁边了。但后来出来有一天又不听我的话，然后我就很说缺勤，就想哎呀，或者是家长的攻击，我在前方坐在后面在攻击，在扯后腿，然后我就提心吊胆啊。那到后来就是慢慢这几年也这样学习，他知道说哇，真的需要依靠神，需要祷告。所以后来我太跳了，就是每一次他要求要去哪里，我认为不妥，可他不听，我就来我们祷告。神说好，我就让你去，我不要自己出一遍，我说让神去出一遍，我就跟他一起祷告。有一次呢，那他就准备，他就跟我要求要去，要去一个地方啊，那个什么，我也没考完。我说你才去了4、5次，上面一个礼拜就去这里，再不要去这里，就是第5次你还要去。他说哎呀不行，上次我跟别人，这次跟这些人，他们我若不去，他们会怪我不跟他们不好啊哈，或是说反正他就很多理由。我说那我们来祷告，我说只好那个祈祷跪下来祷告。当我跪下祷告的时候，神就让我看见一个很不吉利的意象。我说你不要去，神说我领受到神了，好像说你这次去不好哦。说啊不用了，妈妈你为我祷告就好，你为我祷告求神保护我，不要让我出意外。他就硬要去，劝你今天要让他去，但是我那天很担心，我看见了意象了，我就在里面祷告。结果那一天回来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的眼睛那个血肿了，然后那个眼球里面一块淤血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他就很不好意思，他说那当那个摩天轮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就打到我眼睛。我说你看看，你不听话，神就这样管教。所以我们当父母，我们敬畏神，神会帮助我们，他会替我们出面。我说你看看，你刚才我叫你不要去，你要去你回来这样，这样还好眼球没有，眼珠子没有掉出来。对不对？很危险了，神还存留慈爱，让他只有稍微受伤了。那这我女儿在这方面这个管教很多，像我那个帮助弟兄姐妹，有的弟兄姐妹说要买房子，那有那个弟兄的特别，他们夫妇的就看到一个地方，哦，很好啊，各方面条件都很合乎他们的喜欢。后来一祷告，神就显示出3个引擎，说这个房子有问题，会破风险掉，然后地基有问题，甚至还不新生地，第三个不晓得是什么问题，忘记了，所以我就领受到3个问题。那其实我都没有看过那个房子，神就把这个3个引擎显露出来，他就说你们去查一查，查一查是不是按照我领受的。结果他们就去查，就想哦，已经欠了定金了。结果一查，哇，果然是这样，他们马上要退，不让他们退。后来我们就祷告，那就给他退了，后来被罚了2000块。那之后，神就为他们预备另外地方，一祷告，哦，神说这个才是他们的，他就买了。结果果然他这边买了以后，那边那个房子盖不起来，倒了，因为那个偷工减料的盖不下去，工程盖不下去，而且淤血，那个水漏水了，啊，那个才盖了一半就停工，下雨天的话，结果那个水都漏下，那个水泥大概混的不好啊，怎么样？好，后来他们才知道敬畏神多么重要。大小事要尊主，为大家祷告多么重要。好像这一类的好多好多，就是有一些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不是数字方格的，也不是知识的，乃是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回去好好操练。我现在把以下的几处经文经文回去查，这是你们的 homework， 你们去体会，更深入体会，仔细查考这几处经文所神所教导我们的知识的原理。马太福音第8章13节，请你回去查。好，马太福音第9章14节，路加福音第2章26节，使徒行传16章31节。我会太快好，再来。路加福音2章26节，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6章31节。好，使徒行传特别多，因为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，好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是在接着在写那个使徒行传的历史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使徒行传里头哈。好，有一些我们都成为历史人物。使徒行传27章22到24节，使徒行传27章31到36节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因为信心的恩赐内容很丰富， 好，比如说信心的秘诀、信心的原则，还有信心的操练、信心恩赐的操练，所以这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讲，我们就挪到下星期。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，好，让神的活水从我们涌流出来，生命的活水从我涌流出来，请Melody为我们弹琴。